我们今天要讲《耶利米书》17章1到14节，同时我们也会一起来看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七。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七，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中保。第20问：因着亚当，众人都灭亡了，是否因着基督，众人就都得救呢？不，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并接受他一切恩惠的人，才能得救。21问：什么是真信心？真信心不仅是一种确实的知识。借此，我认定上帝在圣经中向我们所启示的一切，皆为真理，也是一种坚定的信靠，是由圣灵通过福音在我里面做成的工作，使我确信，唯独出于上帝的恩典，唯独因基督的功德，就白白的将赦罪及永远的公义和拯救，不仅赐给别人，也赐给了我。什么是基督徒所必须相信的？就是在福音里所应许我们的一切，也就是我们基督教不容置疑的大公信条，使徒信经中各项条款所简略的教训我们的。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的是那些得救之人和没有得救之人他们的区别，以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我们的真信心是从何而来？真信心是什么样子的？当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始终是放在信心的那源头上面，我们得救的信心，它之所以是得救的信心，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的对象，信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得救，而是因为那信心的对象，信心的源头。这个信心也不是一种假想，不是人们自己捏造出来的，不是由神学家发明出来的，不是人类自己幻想出来的，这是上帝启示出来的。所以，我们刚第22问提到什么是基督徒所必须相信，里面提到使徒信心，这就是我们相信的一个我们信心的一个总结。第23问就是使徒信经的整个的12个条款。所以，我们来看那错误的信心和真正的信心，它们的区别。并且他们结局的不同，我们在第20问就看到，因着亚当，众人会灭亡，会死去，但是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的人，会得救，会承受在天堂当中的永生。我们今天结合耶利米书的17章。1到14，主要是看5到14节来看这一点。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的世俗之人和圣徒，他们的区别是极大的。得救之人和没有得救之人，那些迷失的人，区别是极大的。主的话语，主的律法是生命权。那些世俗的人，他们处于黑暗之中，但是我们信徒，我们的道路上面有明光照耀。罪人死于罪孽过犯当中，而我们却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复活。罪人远离耶稣基督，但我们却紧紧的连接耶稣基督。罪人时常感到饥饿，但是我们在主里面丰丰富富有充足的恩典。罪人感受到渴，但是我们有活水，我们有生命的水。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区别，我们看到这些罪人，他们住在沙漠当中，而主的圣徒，他们住在绿洲之中。耶利米，他在这里描述了人的状态，他指出了只有两种人，要么就是不信上帝的人，要么就是信上帝的人，没有中立地带。要么你就是处于沙漠之中，要么你处于绿洲之中，但是没有任何中立地带。当先知要做这个比较的时候，我们的焦点仍然是放在耶稣基督上面，仍然是放在我们信心的对象上面。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贴合我们的信经的。我们的很贴合我们的教理问答，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诅咒之人在沙漠中的死亡；第二点，蒙福之人绿洲内的富饶。而我们今天经文是很简单的，我们会首先看到一个事实性的描述，对蒙福之人和咒诅之人的描述，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形象化的、比较修辞的对他们两种人的描述。那些受咒诅的人，他们离弃了神，所以他被咒诅。而他们有三个特征，先知描述了他们的三个特征。这些被咒诅的人，首先他们倚靠人，第五节，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倚靠，它可以是一个好的词，也可以是一个坏的词，就取决于倚靠的对象是谁， 取决于信心的对象是谁。这是一个信心，真信心关键字之一，也是旧约当中常常使用的一个词之一。当人去倚靠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他知道他是把他自己的安全放在那个里面，他要来倚靠那个东西，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但是你看这些被咒诅之人，他们错误的把倚靠对象放在了人里面。在这里，倚靠人血肉的绑臂，是展现出了人的力量，人肉体上面的力量。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是谁？他觉得要靠自己的力量，他是充满野心的。当他看向自己的时候，他看到自己血肉的膀臂，看到自己是很强壮的，看到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看到自己可以搞清楚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事情。但这个人他是被诅咒的，因为他把他自己的信心，他把自己的安全放在人里面。同时，这个希伯来原文这里的人带有一个把人的弱点、把人的不足、把人的愚蠢包含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样的人他觉得，哇，我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我可以靠着自己的大能，但是他是一个愚昧人，他是一个被咒诅的人，他是一个 无关紧要的人，这个人是一个软弱的人。他靠自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力量。我觉得我会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多次讲到，因为我想让你们记住，就是我们的信心的价值取决于信心的对象。这个人他的信心也是十分的热切，这个人他也是十分的热忱，有激情，但是他把信心错误的放在了自己里面，所以他信心的价值是微乎其微，是没有的。这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安全，反而给他招致了神的咒诅。孩子们，你们记得耶稣他打过的一个比喻，有两个人，一个是愚昧人，一个是智慧人，他们都要来造房子。那个愚昧人和那个智慧人，他们造的房子都很好看，都很雄伟，但是他们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一个把房子的根基造在了沙上面，一个把房子的根基造在了磐石上面。那个愚昧人，他的房子当风来的时候，那房子一吹就倒。这就是那些把信靠放在自己里面的那些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咒诅之人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把信心放在了错误的事物里面。第二个特征，他依靠血肉的绑臂，这个血肉在旧约当中和在新约当中是有一些区别的。新约当中的时候，血肉常常指的是人的邪恶败坏，那邪恶的肉体，但是在旧约当中，这里是没有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个就只是指出了他的血。他的肉体，他的血肉，他的能力，他想通过自己的这个肉体来取悦上帝，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他觉得自己是强壮的，他想通过自己的这绑臂来说服自己是安全的。这就好比我们今天在改革宗教会里面，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安全的。我们已经改革了，我们是有纯正的教义，我们在主里面是安全的。当我们这样去信靠我们人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被咒诅。不要来信靠你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错误的信靠，这是一个错误的信心。第三个特征就是，他的心中离弃耶和华。这个人他离弃耶和华。信靠人和信靠神是相互排斥的，没有中立地带，没有任何的混合。当你信靠人的时候，你必然就会离弃神。在这里，他说心中，这个心就展现他的意志、他的头脑、他的欲望。都是来离弃耶和华。这一幅图画，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诅咒之人，他是在走向灭亡。他走到了，他迷路了。我们的主让我们看到很清晰，这个福音就在我们的身边，它并不需要我们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或者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低谷。通向真信心的道路是确定的。是很明显的，但是 这人他不想在信心里面找到满足，他在其他地方找到满足。他觉得这样子上帝就会满意了，这样子我可以到上帝那里去。不是的，他这样子其实是正是离弃神。看第九节。这个人他的心，使这个人离弃耶和华那个心，是诡诈的，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这个使人离弃耶和华的神，使人离弃耶和华的心，是诡诈的。这诡诈在原文当中，就是雅各这个词。雅各他的意思就是诡诈，你是否记得雅各他用自己的谎言，他要来骗取那福分，这个心是弯曲悖逆。这个心是无可救药，这个心被罪一层又一层的包裹，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咒诅之人，因为他的心，他要来离弃上帝。当你去跟随你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你就是走上一条如此弯曲邪恶的道路。而我们又如此容易相信我自己的内心，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本质。我们要来相信自己的内心。上帝知道我们的特征，他不是一个傻子，他知道我们倾向于在我们自己里面找到安全，在我们自己里面找到盼望，在我们自己里面寻找平安。但是上帝他看透这一切，上帝他也从来不会因为我们这样的想法就来。感觉到满意，他不会因为血肉的绑臂来感到满意，但不会我们表面上的宗教所感到满意，他不会因为我们改革中有纯正教育就对我们感到满意，而我们可以拿这个和蒙福之人的内心来做对比。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咒诅之人的境况。然后第六节，我们又看到这咒诅之人用了一个比喻，用了一个。形象化的描述，他就像一个沙漠中的杜松，沙漠的杜松没有福乐，这种杜松它是长不高的，长不大的，因为沙漠里面没有足够的养分。是很干的，在一个旷野干旱里面，就是这样悲惨。 他看不见福乐来到，他是瞎眼。可能时不时会有一阵微风，凉快的微风来吹到这边。但是这个杜松，他是完全瞎脸的，他并不能感觉到什么是福乐。这多么可怕的一幅景象，多么可怕的一个描述。罪人就是这样悲惨。你可以把这美丽的福音放在他们面前，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不想来相信。对于一个信徒来说，耶稣基督是全然美丽的。去相信耶稣基督是全然美丽的，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福音是美丽，但是罪人却要把福音远远的推开？为什么？他们看不到，他们也没有办法看到那福音。他们是孤独的。在这样一个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他们已经与上帝隔绝，他们是孤独的，没有人居住在那里。你可能觉得，走在这样一条路上，肯定会有人陪伴，因为通向灭亡那条路是如此宽，如此的大，上面有很多的人，你可以和自己的朋友去走那条路。但是这个事实是，当你处于上帝面前的时候，你是一个人，他要来审判你，一个一个的审判。上帝知道你的内心，每一个人都是独自的，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我们信徒是和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信徒。所以这里的这幅图画是多么的可怕。只有那透过真信心接纳了那唯一的中保那一位，才可以有真正的平安。而那些信靠自己的人，其实他们可能内心当中有时候会感到平安，他们觉得自己是安全的，那并没有什么用。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信心，印度教有信心，佛教有信心，各种各样的宗教他们都有信心，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但是那并不重要，根本就没有用。有信心并不能使任何人得救，是信心的对象使人得救。 就是那咒诅的人，如此的悲惨。而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蒙福之人，这个蒙福之人，他在绿洲当中，这绿洲当中充满了富饶。这蒙福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在诗篇第一篇也出现过。那个词就是仅仅是来描述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这里，这个蒙福之人，这个蒙福是带有更多的含义。蒙福是一个被动的词，被上帝所赐福，他是在接受这个福气。这福气、福分，是从上帝转移到了我们，是从上帝给了我们。之前，在上帝之外的人，现在得到了上帝的赐福。我们首先来看到这蒙福之人关于他的一些事实。第七节，倚靠耶和华，他倚靠，这是同样的词，和第五节是同样的词。咒诅之人、蒙福之人，他们都是在倚靠。但是他们依靠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我今天已经说了几遍了，信心的对象是不同的。咒诅之人要依靠自己，蒙福之人要来依靠上帝，依靠耶和华。这句短短的短语就展现出了那些蒙福之人他们的平安是在耶和华里面找到，建立在神里面。他们倚靠耶和华，也是以耶和华为可靠的。这表明他们在耶和华里面寻找到平安。拯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有源头的，但是它也会继续，它不仅仅是一个一瞬间的事情， 它会一直持续下去。就像这个人，他以耶和华为可靠，他不是在说他依靠耶和华一会儿，他一直是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他一直在耶和华里面找到平安。没有这样的信心，就没有办法取悦上帝。当你有了这样信心之后，你就可以获得从主里面来的一切的好处，一切的恩惠。我喜欢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约翰说：“那些信他名的人，是一个持续的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初的一个相信。”但是我们之后又要持续的相信，否则那个相信就不是真正的相信。当你真正的去相信上帝的时候，你并不会对他感到厌烦，你永远不会来离弃他。我们可能有软弱的信心，就像新约当中那个人，他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是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再一次我说，我们的信心价值并不取决在于我们自己信心的大小，而是在于信心的对象。只要是我们透过信心与耶稣基督的连结，我们就永远都不会被上帝所离弃。就是那信心的对象，我知道我要移山的话需要多少信心。耶稣基督说：“你只要有芥菜籽那样大的信心，你就可以移山。”我没有那样大的信心，因为我移不了山。那圣经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需要多少信心，需要多少信心来得救。圣经只是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来信耶稣基督，就能够得救。信靠耶和华，你看第七节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了吗？亚威，耶和华，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完全独立的神，这名字也展现出了他和那些。在约中的人民的关系，他是救主，他立了这些约，他也要来守这些约，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 充满着荣耀，充满着能力。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这和那被咒诅、被咒诅之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他们所信的对象，他们信自己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无能，但是上帝，他是有这样子的大能。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不会改变。从逻辑上来说，救恩是没有逻辑的，我没有办法理解。加第一节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我们是有如此大罪，我们也自己想要来相信自己，依靠自己，但是主他却要来救我们。看到第十四节，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这样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知道，如果主要做工的话，他就能做到。真信心知道，我们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主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不是依靠我自己的血肉，不是依靠我自己的小聪明。那主啊，你做这些事情，那些事情就会发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来到主的面前，却又对主失望的。在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却又被主耶稣基督拒绝的。我不是在编故事。你觉得这太简单了，这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逻辑。但是这不是我编的，这就是主，他就是可以这样做。主亲自告诉我们，就是这么简单。当我们去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切。那耶利米在这里又是如何用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这蒙福之人，和咒诅之人又形成了怎样的对比？第八节他说，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地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这个在绿洲当中的人，在绿洲当中的树，和在沙漠当中那棵杜松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这蒙福之人，他 要茁壮成长。这是一棵树，一棵清脆的树，不是一棵矮矮的杜松。这棵树是被移栽到这个水旁，移栽过来的。你们当中有些人是喜欢栽树、栽花、种树、种花的，你为什么要去移栽一个东西？移植？你不会把一个植物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是为了让它死掉。你去移栽一个东西，是为了让它更好成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被移栽。我曾经有几个夏天的时候，我是在为其他人去工作，为一个工地来工作。有些时候。他们让我去移栽一些东西，因为他们建造的时候要把那些植物移开，所以当我把那些植物移栽的时候，过一个礼拜，我来看这个植物，我要看看它是否茁壮成长，那我就知道我是不是有没有把它栽对，有没有把它弄到一个对正确的地方，这就是这里的这幅图片。主，他把我们栽到水旁，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成长。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赐福！主把我们从这个沙漠这个地方移走，栽到这个绿洲当中，有养分，有阳光，有水。根须往下扎，而树干往上长，我们是安全的。你想要受苦吗？你想要受难吗？就像那个杜松一样，你想要在沙漠当中吗？你看到这棵树了吗？它被栽在水旁。这棵树不仅仅是茁壮成长，同时它不断的结果。他不仅仅是自己长得好，他还在自己在做工，他在结果子。我们在救赎主的荫庇之下，不断的结果。再一次，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那杜松连自己都长不高，他更加不能结果。但是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被这个中保拯救的人，我们不但自己长得壮，还结果。只有那些透过真信心来到这里的人，能够来接受他。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你要么是在沙漠当中，要么是在绿洲当中，没有中立地带。拯救的信心没有中立地带，你要么就是在亚当中间，你要么就是在基督中间。这是一个多么直观的一幅图画，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真理。这主日期的真理就被我们被这个圣经展现出来。在接下来主日当中，我们还要来看这个信心对象它的更多的特质，希望我们的心到时候能够再一次被这个赐福。但是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的，你现在在哪里？你现在处在何方？你要么在沙漠当中，要么在绿洲当中。你在何方呢？如果你在沙漠之中，你可以仍然可以来到绿洲当中。你可以通过信靠耶稣基督来到这个绿洲当中。基督说，到我这里来，而来到他那里就是透过真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希望上帝让每一个在这里的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阿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的话语，你话语向我们启示当中启示出来这么清晰的这条道路，你的话语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混淆。我们知道救恩的路就是要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主啊，我们祈求你知道我们所有人的内心，你来，你知道谁离弃你，谁是正在要归向你。主啊，求主你是圣灵来做工，把这个经文扎根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活出来应用出来，让我们都成为那蒙福之人。你知道这个福气是从你而来，来到那些相信你的人身上。我们感谢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